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他。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在主的日子可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主。
今天是长周末 Long Weekend，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外面旅行，求主保守他们的脚步平安。
今个周末是长周末，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外面旅行，也都求主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
在我进来的时候呢，我大概在前面放了一些我们最新的一个代祷信啊，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出去的时候在门口Michael 那边有一些你可以拿，然后里面有一张就是我们在推动今年的又跑马拉松了啊，请大家为我们这个来祷告。
咁神牧师喺入教堂之前呢，就将呢、这、一个一啲嘅资料摆喺前台，咁你哋可以向 Michael 弟兄去索取。咁入面呢就係讲到呢一个神勇牧师所支持嘅马拉松，咁佢哋嘅赛跑事项需要大家嘅代祷。
我们这次还是那个马志兴牧师来带队，我们这次就组了九个人加上他十个人，我们是提摩太的长跑队，马拉松队在土耳其长跑。
咁今次都係马牧师啦，带领九个人加上佢自己十个人啦，咁就喺呢一个土耳其有个马拉松。
我们提摩太机构不是说不是改行了，不是改成这个运动队了哈，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马拉松呢，来激励更多的人来为主奔跑。
咁我哋嘅提摩太团体呢，唔系话改成呢一个马拉松嘅一个团体，咁只不过希望通过呢个马拉松去激励更加多人为主奔跑。
所以你要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等一下在门口的时候可以拿我们的代祷信。
咁有兴趣想了解呢个事项更多嘅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可以喺前台攞呢一个索取相关嘅资料。
好，广告时间结束。
广告时间结束啦。
我们回到神的话语。
咁就翻到神嘅话语。
今天我们继续来传讲的是以弗所书的信息。
今日我哋所传讲嘅系以弗所书嘅信息。
那么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
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
题目叫做成为对主忠心的人，
题目叫做成为对主忠心的人，
简单的说也可以叫要对主忠心，
简单来说就是做人要对主忠心。
我们同心来做个祷告，
同心去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是主日时候召聚我们在这里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去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主圣洁的灵与我们同在，
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求主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晓得真理的奥秘，
也求主来感动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圣灵的造就，
也都帮助我们听的讲的能够同感一灵，能够一起在神的面前去造就
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那么这些年以来呢，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有平安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咁呢几年呢，我哋经历咗好多，咁有平安，亦都有好多嘅挑战。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充满着喜乐平安。
咁有时系充满喜乐平安。
但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无精打采的时候。
咁但难免有时呢，都会有心情低落啊，无精打采嘅时候啦。
甚至可能你会有的时候是不知所措的时候。
或者有时系不知所措。
但是在这样一个彷徨艰困的年代，我们更应当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但是在一个这样的年代呢，我们更加应该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特别是在末后的世代，这种世界的乱局是一种常态。
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这种的乱局是常态。
自然的灾害也是一种常态。
自然的灾难也都是常态。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所以不要以为稀奇。
但是当这些的困难困境和自然的灾害频繁发生的时候，
但是当这些的困难困境频密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更近了，
我们就会知道主来的日子就更加近了，
所以我们不要惧怕这些的环境，
所以我们不要惧怕这些环境，
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所告诉当时的门徒，
咁就好似喺路加福音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点样做门徒。
当你们从无花果树和这个各样的树枝发芽的时候，就有能够知道夏天快到了。
咁当你睇到无花果树同埋另一种树发芽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夏天就嚟啦。
同样，当你们看到这些各样的症状、跟症兆不断的、频繁的发生的时候，你们也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咁同样，当大家睇到呢啲嘅症状不断发生嘅时候，主嚟嘅日子亦都近啦。
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挺身昂首。
所以主耶稣就系话，我哋要挺身昂首。
啊，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大概是35、36节，哦，28节的，大概那个时候的那个经文。
就喺记载喺路加福音24章28节。
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碰到这个世界乱局越来越多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彷徨，反而应该更加的高兴。
咁就係話俾我哋聽，當我哋遇到見到呢啲世代咁亂嘅災難啊頻密發生嘅時候，唔好沮喪，其實應該更加高興。
因為主來的日子確實是近了，所以我們要挺身昂首。
因為主嚟嘅日子近啦，所以我哋要挺身昂首。
帶着勇氣，帶着歡喜，帶着平安來迎接耶穌基督的再臨。
帶着勇氣、歡喜、平安嚟到迎接主耶穌基督。
其实我们更应当在凡事上学习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
其实我们在凡事上也都是应该学习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他就是在患难中得胜的主。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患难中得胜的主。
他也给我们立下了很多的榜样和教导。
他给我们立下了很多的榜样和教导。
他也带出了很多的门徒，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他都带出很多的门徒，给我们很多的榜样。
在大约2000年前，也曾经有一位因信仰而被软禁的圣徒。
在2000多年前，有一位被因为信仰被软禁的圣徒，
也为我们今天的你我立下了美好的榜样，
都为我们今天立下了美好的榜样。
那么他就是使徒保罗。
他就是使徒保罗。
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被软禁2年期间，他写成了以弗所书。
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他写成了2本书。
所以以弗所书的精彩之处，他甚至被誉为保罗书信的一个花冠。
因此以弗所书是被誉为保罗书信的花冠。
那么这卷的书卷也成为了基督徒个人、家庭甚至是教会成长的一个指引。
因此这本书也都是成为基督徒个人、家庭、教会成长的指引。
所以谈到一些教会的成长和建造的时候，一定离不开以弗所书。
讲到教会的成长，很多时候就离不开这本书了。
当年主耶稣透过 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显明了主的心意。
当时耶稣基督透过保罗在以弗所书是写明了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拣选，我们已经成为了神家里的人。
因着耶稣基督的拣选，我们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
但是我们更加应该知道，主耶稣拣选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人而已。
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拣选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成人而已。
啊，什么叫成人？就是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成人的意思就是不仅仅就是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我们都成为了新造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时候，
但主的心意不仅仅是如此。主的心意不仅仅是如此，
但主的心意不是仅仅如此。
他更加给我们一个成长的一个心意，
更加给我们一个成长的心意。
也就是说，主耶稣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不仅是让我们成人，而且要让我们成长。
就是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成人成长，他是要我们是有一个灵入面有长大。
那么什么是成长？就是长大成人的意思。
咁咩叫长成长呢？就是长大，
在灵里面长大，
在灵入边长大。
所以基督徒在蒙召的那天开始，他未来的道路就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成长的一条道路。
所以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就不断去进取，就是行这条道路。
那么我们也称之为这是一条成圣的道路。
咁呢一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圣之道。
让我们长大到什么程度呢？
那我们到底要成长到什么程度？
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
用耶稣基督的说话呢，就是我们要成为满有耶稣基督的新娘。
所以整卷的书让我们看到神要透过基督徒个人的成长，家庭的成长，然后最终达成教会的成长。
主要神呢是要通过我们，叫我们通过在家庭的成长，教会的成长，最后呢就要就是好像基督这样成长。
我们是从个人开始的，个人的成长，家庭的成长，才最终带来教会的成长。
主要我们是从个人先开始，要从个人的成长，家庭的成长，去达至教会的成长，
以至于我们能够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经文。
咁就好似照住经上所安排嘅，就喺日期满足嘅时候咧，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嘅都系喺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咁啊，记载喺以弗所书一章十节。
并且我们是要各尽其职，然后才建立基督的身体。
咁并且我哋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
这是教会的奥秘，这是教会成长的奥秘，也是你和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奥秘。
呢个系教会嘅。亦都系基督嘅奥秘，亦都系令我成长嘅奥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途径。
亦都可以话呢个系一个途径。
因为人只有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保持那种生命的活力。
因为人喺不断嘅成长入边，有呢个过程，通过呢个过程，先至有呢一个成长嘅活力，
保持生命嘅活力，
保持生命嘅活力。
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而家生活当中你嘅状况系点样。
在你信仰的路程当中，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在你的信仰路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觉得无力？
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无力呢？
无精打采，
无精打采，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意义，
好像没什么味道，没什么意义，
好像很多东西你也不太愿意做，
好像有很多东西你不太愿意做啊。
很多神的话语我都听过多少年了，但是好像对我来讲已经有点无动于衷了。
对神的说话都听了好多年了，但是
当
神的说话对我来说无动。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时候，
当你进入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说明你的生命已经渐渐失去了活力，
就说明你的生命渐渐失去活力。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充满活力，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充满活力，
一个人的灵性能够充满活力，
一个人的灵性能够充满活力，
跟他的年纪无关，
跟他的年纪有关。
而且相反的，
而且相反的，
圣经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话，
如果我们是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话，
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呢？
我们会成为那种身体渐渐衰残，但是灵性却越来越活泼的人。
我们虽然的身体是渐渐是软弱，但是我们的灵里面是越来越活泼的。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生活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生活的话，
我们每个人的路都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路都一样，
我们只会拥有身体渐渐的衰残，
我们就会让身体渐渐去摧残。
这就是在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生命的活力。
这里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
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
怎么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
这种的成长得到的益处不是主耶稣得到什么益处，
这种的成长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得到什么益处，
那是我们自己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
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得到最大的益处。
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上次我们讲到蒙恩得救的人行事为人应该与蒙召的恩是相称，
就是要有相称的品行关系和责任，
就要有相称的品行、关系和责任，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忠心的顺服，长进成熟，效法基督。
这样做才可以忠心顺服，长进成熟，效法基督，
并且能够坚守真道，传讲福音，
并且能够坚守真道，传讲福音，
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彼此成全，
彼此相爱和睦，彼此成全，
彼此服侍，然后彼此联络，
彼此服侍，彼此联络。
其实这些都是以弗所书后面所讲到我们应该具备的，
这个都是以弗所书之后讲到我们应该具备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前提和条件的话，你不可能做到后面的这些。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条件和一些的特征的话，你很难做到后面的。
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真的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把它放在首位的话，
如果你没有将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 做我们的主宰，摆在他在首位的话，
我们也不会活出主耶稣所说的那种美好的生命来，
不可能活出主耶稣基督所形容的那种美好的生命。
而且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因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以至于家庭才可以真正的成长。
而且不止于此，我们因为透过个人的成长，家庭才可以成长，
然后教会才可以成长，
之后教会才会成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教会是什么怎么组成的吧，是由谁组成的？
教会是由哪个组成的？
我记得我以前来讲过，教会不是建筑物。
我以前记得
教会所指的就是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聚在一起，这叫教会。
教会不是一间建筑物，而是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讲到整个教会整体的发展的时候，前提是我们个体的发展。
所以讲到教会的成长发展，
我们个体
的
成熟，
成长
我们个体的成熟和成长，
个人的成长，
当我们个体成长了，那我们才可能带动整体的一个成长。
当你个体成长了，才可以带动整体的成长。
这是以弗所书要告让我们看到的教会的建造。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讲的教会建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教堂应该怎么盖。
所以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从来里面都没有教导我们怎样去用建筑物的建筑的方法去建筑。
从来也没有强调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行政体系，
也都没有教导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行政体系，
用什么样的制度，
或者用什么制度，
那些都是其次的，
因为那些都是其次的。
教会的成长和建立最重要的还是人，
教会的成长最重要的还是人，
还是我们这些蒙召成为耶稣门徒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蒙召成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落到了实处，我们是不是行事为人可以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做人怎样，是不是与蒙召的相称呢？行事为人是不是与蒙召？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开始思想，
我们从经文开始思想。
在我们教会成长，我们灵性成熟的第一个心意是什么？
在我们教会成长，我们第一个心意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教会的成长和我们灵命成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对主的那种忠心。
咁睇到教会嘅成长同我哋灵命嘅成长，第一点要睇到嘅就系我哋对主嘅忠心。
忠心开启了我们信仰的这个路程。
忠心系离开启我哋信仰嘅路程。
主耶稣不断地问彼得。
主耶稣不断问彼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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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其他更深吗？
问得彼得都烦了。
问到彼得都反感。
耶稣要的是什么？
其实耶稣要的咩呢？
要的是彼得对主的那种忠心。
耶稣要的就是彼得对耶稣的忠心，
那种全然委身的那种关系，
这种全然委身的关心。
这是个人生命成长，也是整体成长的秘诀。
这个就是个人成长和整体成长的秘诀。
倘若我们有这样一个建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倘若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是为我们自己，
乃是为了主而行的，
而是为主而行。
那么如此你做既有意义也有价值。
你这样如此行呢，既有意义也有价值。
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今天我们读到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读到的，
我们来理解，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忠心。
让我们看看什么叫忠心，
特别是当基督徒面对一个困境环境或者一些迷惑的环境的时候，忠心是何等的重要。
当基督徒遇到迷惑的时候，就会知道忠心是如何的重要。
忠心其实是圣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忠心是信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那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想刚才可能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
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已经读过这个经文了。
那么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惯常使用的一个风格和格式。
那是保罗在经常在书信里面惯用的风格和格式。
在保罗书信里面，你会常常看到保罗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格式和风格来写作的。
你其他书信你都会看到保罗一开始都是用这种的风格和格式去写，
而且常常会指出受书人或者教会的他的特点或者他的优点，
也都会常常去指示这个受信人的 一啲嘅特点。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嚟睇下啲例子。
在罗马书一章第七节那里。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
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罗马书一章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并与基督从我们的父神并与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到三节也是这样写的。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到三节，
他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广东话唔使翻译了，因为读经的话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你哋可以睇到字幕，就唔使再读一次啦。所以我们另外再看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
你都看下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
啊，我用国语读一遍：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又来了。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一到二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啊，又来了。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很多的我就不再一一的念了。这是他的一个写作的风格，而且在他的写作的当中，他都不断的提出了这些教会的恩典和一些的特点。
刚才牧师所讲的这些经文，其实都看到保罗的一些写书信的特质和风格。
那么在罗马书他就指出罗马的教会是因为他们的信德、他们的信心，啊，很有特点。
那罗马书呢，就是指出罗马那边的一些信徒他们的信心和信实。
那么在对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他就称赞当地的教会，他说神在基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有很多。
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就讲到，啊，神赐给你们的恩惠很多，
而且凡事富足，
而且你们凡事富足，
很有口才和知识，
很有口才和知识。
当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就称赞他们说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
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就说你们是同心合一。
那么在哥罗西教会他 就鼓励他们说你们是有忠心、有信心和有爱心的。
在哥罗西书写信给他们的信徒就说他们是有忠心、爱心的。
那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也称赞他们说他们是有信心的。
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就话他们是有忠心的，
彼此相爱的，
彼此相爱的，
而且他们是有忍耐的，
而且是有忍耐。
啊，这是保罗写书信的一个特点。
这个就是保罗写书信的特点。
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指出了以弗所教会在信仰上的一个特点和特质，就是忠心。
咁保罗写信俾以弗所教会，就话佢哋咧系信主上边系有忠心。
那我在想，如果今天保罗哈，圣灵感动他，当然我们只是假设，他要写信给我们西区圣道堂的话，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假若想象下，保罗要写信俾西区圣道堂嘅信徒，咁佢封书信上边会写，
如果你假设你是这个使徒保罗，你要写信给这个。这个洛杉矶的这个西区圣道堂，你要称赞他们是什么？
咁假若你想象自己系使徒保罗，你要写信俾西区圣道堂众信徒，咁你要指出呢间教会嘅信徒嘅特质系咩咧？
你可以想一想，
大家可以谂一谂。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好多种啊，不止一个。
可能有好多特质。
那么什么原因使保罗特别提到和称赞以弗所教会在信仰上的忠心呢？
咁乜嘢令到保罗咧提到以弗所教会嘅信徒喺信仰上忠心咧？
因为跟这个大的背景是有关的。
因为呢个同好大嘅背景有关。
因为这个是与当时整个以弗所教会所处的社会的背景、宗教和文化的大环境是有关的。
这个同当时以弗所教会所处的社会背景、宗教、文化大环境是有关的。
啊，那么这是以弗所的一些照片，啊，有一张是我最近拍的，啊，有一些资料的。
咁图上边所显示就以弗所当时的一啲嘅情况情景，有啲系最近拍噶。
那么以弗所教会它所处的是一个在希罗文化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社会的背景下面。
以弗所所处的环境在西罗文化一个很重的环境。
那么在地理位置上，它是连接欧亚两洲的海陆货运的一个中转站。
那地理上呢，它是处在欧亚两个中心点，是一个海运的中心点。
那么到现在也还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到现今都是还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为什么热闹呢？因为很多游轮。
为什么热闹呢？
很多游轮停靠在那里，很多的旅游团去那边参观。
因为有很多游轮会停泊在那里，而都有很多人会在那里旅游。
那么但是在当时它只是一个商贸大城，
当时它就是一个商贸的大城，
人口密集，
人口密集，
生活富庶，
生活太富庶。
那么这个地方的文化经济非常发达，
那个文化的那个地方的文化经济非常之发达，
但是也充斥着世俗的文化，
但亦都充斥咗世俗嘅文化。
它的背景就是希罗，什么叫希罗文化呢？
佢嘅背景就
系
西
罗马的文化。
咁咩叫西罗呢？就系希腊同埋呢一个罗马嘅文化。
那么而且当时它有很多今年很多的，因为你知道有希当我们讲到有希腊文化背景的时候，它就是说到说明什么？它是有泛神论的背景。
咁讲到希腊文化咧，就其实讲紧系反神论嘅背景。
反神论就是他满天神佛。
就系满天神佛。
当然没有佛了，这是我们中文的这样比喻了。
即系多神嘅意思。
啊，那么他有很多的巫师来充斥在这个地方。
亦都有好多嘅巫师充斥嗰个地方。
巫师唔系牧师啊，
巫
师。巫
师系咪啊？
那么他人口密，然后他这个有很多的研究玄学、玄学啊。
亦都有很多嘅玄学
啊，敬拜邪灵，
敬拜邪灵，
敬拜偶像，
敬拜偶像。
所以以弗所在当时有一个有一个外号，
所以以弗所当时有一个外号，
也外号，即系话一个化名，一个化名，有一个化名叫什么呢？庙宇的监护者。
嗰、那个外号咧就系庙里嘅监护者。
那么在以弗所人他们敬拜的一个女神，最大的一个女神叫做雅迪米。
咁喺以弗所敬拜最大一个女神咧，叫雅迪米。
那么罗马人称她为戴安娜女神。
咁罗马人咧称佢为戴安娜女神。
所以在以弗所里面有个很大的神庙，是当时西方最大的建筑物。
咁所以以弗所入边咧有个好大嘅神庙，系当时西方最大嘅建筑物。
啊，当然现在如果你去看的话，它只剩下几根柱子。
咁而家你去睇咧，嗰个地方已经剩落嚟嘅就系
一根柱子，
可能甚至系一根柱。
啊，就在那个使徒约翰纪念教堂的那个山脚下面，有一根柱子。
就系喺使徒约翰嘅嗰个地方嘅下边嘅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它是非常宏大的一个建筑，是当时最大的建筑物。
但当时咧就系喺西方地方系一个最大嘅建筑物。
而且不仅如此，这些的异教的信仰是充斥在整个的以弗所这个城里面。
不止如此，当时这种异教呢是充斥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而且对于整个以弗所的这个城来讲，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以弗所的百姓来讲，他们认为以弗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荣耀，是因为这个女神的保守。
当时的人觉得为什么以弗所有这么大的荣耀呢？其实就是归功于那一个女神。
所以在整个当时的社会，他们都把荣耀是归给这个戴安娜女神。
所以当时他们就将荣耀呢归给这个戴安娜女神。
所以为什么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才特别强调你们应当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这里先是要强调你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好像一个轻描淡写的事情。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好像很轻描淡写，
但是在身处其境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但是身处逆境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
战。当整个社会，当整个国家都在敬拜一个皇帝的时候，
当整个社会国家都在敬拜一个皇帝的时候，
当整个的社会整个国家将荣耀归给一个皇帝的时候，
当整个国家将一个荣耀归给一个皇帝的时候，
你敢不敢站立起来说我们当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你敢不敢站起身说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不仅在这些方面，
不仅如此，
那么这些异教的信仰和崇拜直接影响了以弗所整个的社会的架构，包括政治的架构。
这些的邪灵，这个异教的信仰是影响着当时以弗所整个社会政治和架构，
也影响了整个的经济架构和生活架构，
也都影响了整个经济架构和生活架构。
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是一个少数的群体。
基督徒在当时这个环境是属于少数的群体，
不仅被这些敬拜偶像的人排挤，
不仅是被这些敬拜异教的人排斥，
甚至也被犹太教的人排挤，
甚至都被犹太教的人排斥。
在当时我们知道经贸最发达的这个经商啊，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很多犹太人在那边控制了当地的一些的经贸的活动。
咁好似今日咁，好多嘅犹太人咧，都系喺呢啲商业活动好繁荣嘅地方控制住商业嘅。
那么当时他们有个组织叫做工会，工会。
咁当时有个工会。
啊，那么你在那个福音书里面也看到这个组织的出现。
你喺福音书入边都睇到呢个组织嘅出现。
你不要小看这个工会，这个工会是掌握了当地你能不能够做生意的一个生杀大权的。
这个工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它是掌握了你可不可以做生意的。
你要做生意必须要通过工会的同意，否则你不可能做生意的。
你要做生意一定要通过这个工会的同意。
那你怎么样的人可以加入犹太人的工会呢？
那什么人可以加入犹太人的工会？
当然你要是犹太人。
首先你要犹太人。
当然你要是信奉犹太教的人。
当然你都要信奉犹太教啦。
那么当时的初期的教会的基督徒大部分也还是犹太人。犹太裔的基督徒。
当时初期的教会很多人都是犹太教，
所以他能不能够进工会，他只占了 一半的条件，还有一半条件不符合。
所以他就算要入工会，他都只是满足了一半的条件。
那么另外一半条件不符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另外一半的条件不符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所以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抉择，
所以他们面对着很大的抉择。
他如果为了讨生活，
如果他为了去满足自己的生活，
他必须要放弃他基督教信仰，
他必须要放弃基督教的信仰。
他如果坚守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就会被工会排斥。
如果他坚守基督教的信仰，他就会被工会排斥。
所以这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环境和困境。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那些人在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的挑战，
比我们现在其实严重很多，对不对？
比起我们现在其实是严重很多。
其实在东亚某大国，它现在也很多的环境也是跟这个很相似的。
其实在东亚，当今的东亚，东亚某大国其实都跟今天这个情况相似。
很多一些包括你要做公务员啊，或者你要做老师啊，做这些比较收入高的职分的话，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在某些国家，如果你是公务员啊，或者是职位比较高啊，如果你说你要坚守这个基督信仰的话，可能你会被排斥。
我们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安逸的社会，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我们因为生活在美国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发现真正的中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操练起来的。
那真正的中心要在什么环境之下才被操练呢？
真正的中心不是在安逸的环境下被操练的。
真正的中心不是在安逸的环境下被操练。
真正的中心是在困境当中和逆境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被塑造起来的。
真正的中心是在困境和逆境当中慢慢被塑造起来的。
所以我常常想，安逸对于基督徒来讲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我常常去思考，其实安逸对基督徒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也不想受苦。
但我也都不想受苦。
那怎么办呢？
但是怎么办呢？
那就有一条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我们生命的活力。
咁有个好好嘅方法，就系我哋要努力去保持生命嘅活力。
怎么样保持生命的活力？
咁点样保持生命嘅活力呢？
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安逸的环境当中，也照样遵行主道。
让我哋喺安逸嘅生活当中，仲系遵行主道。
做我们当做的事情。
做我哋当做嘅事情。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因为生命的路程就是这样的。
因为生命的路程就是这样的，
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
我们都做过，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到时候 到机场去啊什么，它有一种电梯嘛，一种电梯不是上坡的，就平路的，它让你可以方便你这个可以 LVS 也有嘛，那我想你一定坐过那个电梯的。
我们在机场都可以看到有种电梯是平的。
啊，我不知道那个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可能叫做是不是叫做步行电梯。
我不知道这种电梯的正式。
其实给你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种电梯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坐在这样的一个步行电梯上面。
我们在人生可能就是坐在这个步行电梯上面。
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走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道路，是跟这个世界是相反而行的。
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呢，好像跟这个步行电梯是，
就像我们坐在了一个步行的电梯，
就好像我们在一个步行的电梯。
那这个电梯是往我们的后面走的，往这边，往这边，往后面移动的。
当这个电梯是往后边移动，
那这个世界就是不断的要把我们往后面去拉动的。
这个世界就是不断将我们从后向后边去拉动，
而我们信仰的道路却是逆流而上的。
而我们信仰的道路呢，道路呢是逆流而上。
那你怎么样能够使得你在这个逆向的方向你能够达到你的终点？
那你怎么样在这个逆流而上的环境当中可以达到终点呢？
要不断的行走，甚至要奔跑。
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行走，甚至是奔跑。
如果你停下来了会怎么样？
那如果你停下来怎么样？
你停下来了就被这个世界带走了。
你停下来的话就会被这个世界，
你就会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向一直把你往后拉了，
你就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向一直。
所以我想这个例子，如果你还不能明白的话，你去到步行，但是你不要逆行走啊，你的家伙你挡到很多人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观察一下，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
如果你还是听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什么叫做逆流而上。
那么同样你逆水行舟也是如此，
逆水行舟亦都是如此。
你要不断的努力的往前，
你要不断努力往前，
你才不至于后退，
才不至于后退。
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一定在后退，
你就一定是后退了。
无论你的人生还是你的灵性都是这样，
无论是你的人生定是灵性都是如此。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也很深的体会，我也能够慢慢慢慢体会到啊，身体渐渐衰残。
弟兄姊妹，我都有好深的体会，慢慢我都知道我身体有很多的衰残。
啊，不知不觉我也快六十岁了。
不知不觉我都快六十岁了。
啊，当然我还觉得我还很年轻。
咁当然我仲觉得我好年轻。
但是比起以前，
但
系
比起以前真系年老咗啦。
啊，奔跑行走的速度不如以前了。
奔跑行走的速度系不如前啦。
啊，很多思想反应什么的不如以前了。
好多嘅思想反应都不如以前啦。
啊，越来越要依赖这些辅助的工具，比方说老花镜啊，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的。
咁越来越需要去依赖一啲嘅辅助工具，譬如系老花镜。
这是我们真实的人生的这种状态。
呢个系我哋真实嘅人生状态。
这个世界会不断的把我们往后拉。
呢个世界会不断将我哋往后拉。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的灵性，我的思想比以前越来越活泼。
但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思想和灵性比以前是越来越活泼，
甚至我都不觉得我已经有这么个年纪，虽然对你们来讲很多我还算年轻的。
所以呢，我就不觉得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所以在当中有更加多比我年纪长的。
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给我让座，我很不适应。
有时有些二十几岁的人让座给我，我还有点不适应。
啊，我觉得我有那么大吗？
我忽然觉得我有这么大吗？
啊，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态是好的。
我也觉得我有这样的心态都是好的。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
要不断的前进，
要不断的前进，
要不断的挑战自己如何去更好的遵行主的心意，
要不断的去遵行主的心意。
没有错，我们现在年纪慢慢年长了，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做不了了。
冇错，我哋年纪越嚟越大，有好多事情慢慢就做唔到啦。
啊，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的，也说：哎呀，牧师，我很愿意跟你去短宣呐、啊，什么什么啊。但是我不是讲了吗？但是以后的才重要嘛。但是就都很多人年纪大了去不了了，腿脚不行了，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咁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同牧师讲，其实我都好想去同你一齐去短宣嘅，但系有啲其他嘅原因就唔得。咁牧师咧就系、是、其实都理解嘅。
我明白的，但是你不能去现场短宣。不等于你不能参与短宣。
咁你唔可以去到短宣，就唔代表你唔可以参与短宣。
你可以关注短宣啊。
你可以 关注短宣队。
你可以为短宣队祷告啊。
你都可以为短宣队。
你也可以为广这个短宣队来推广啊。
你都可以去推广这个短宣
队。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做的。
咁各种各样嘅，你都可以做一些。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有不少的同工啊，也给我很善意的建议，说：“哎呀，你这么奔波呀、啊，这个会不会太劳累了？”
咁亦都有啲同工咧，就同牧师讲啦：“你咁样奔波，系咪有啲太多咧？”
那我的领受是什么？
牧师嘅领受系咩咧？
趁着白日多做工。
趁着白日多做工，
趁着还能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
趁住身体仲可以嘅话，就多啲跑跑趯趯。
啊，趁着我还可以到处去，有机会去服侍的时候，赶快去。
趁着身体仲容许我去服侍嘅时候，
实在当我走不动了，也不能旅行的时候，那我就会安定在这里，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当我真系身体唔得啦，咁我就会安定喺呢度啦。
那我这样的一个决定，觉得哎，真的生活非常的美好。
咁我就觉得咁样嘅生活其实非常之美好。
虽然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虽然系充满咗困难同挑战，
但是我们经历更多的是上帝的恩典。
但我哋经历更多嘅系上帝嘅，
经历更多的是他的信实，
甚至系上帝嘅信实。
经历更多的是他的应许的实现，
亦都经历上帝嘅应许。
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基督徒的人生。
这个是几咁好的基督徒人生，
所以巴不得有更多的我们的这些属主的门徒也能够像这样的一种心态，
也都巴不得可以有更加多的信徒。
但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也不是我独有的，
也都不是我独有的，
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前辈在众圣徒上面所效法的榜样。
这个是我向住以前我们的前辈同埋众信徒所效法的榜样。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努力的往前奔跑，
努力的往前奔跑。
以弗所教会的见证非常的好，
以弗所的见证非常之好，
因为他们面对异教的冲击，面对环境中许多的限制和变化，
因为面对着很多的冲击，环境里面的变化，
甚至他们面对了很多各样的逼迫和诱惑，
甚至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和逼迫，
但是他们依然能够持定他们自己所信的，
但是他们的人呢还是可以坚持自己所信，
他们依然能够对主耶稣忠心，
他们依然可以对主耶稣忠心。
这就是美好生命的特质和信仰的根基，
这个就是基督徒美好生命的特质和信仰的根基。
那么第二个，让我们来看忠心是圣徒的生命的表现。
第二样，我们来看看忠心就是信徒生命的表现。
啊，什么是忠心？
什么叫忠心？
可能你今天回去可以现在很容易搜的，在 AI 那个叫什么 ChatGPT 是吧？你说什么是忠心，他可能给你很多的答案。
咁你而家可以用啲AI 嘅工具去搜索乜嘢叫忠心，咁佢就会出嚟好多嘅答案啦。
我想有几个特点。
咁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忠心就是要遵循原则。
第一个就系遵呢一个忠心就要遵行原则。
遵循谁的原则？
咁遵行边个嘅原则？
如果我们讲到我们是对主忠心的话，那我们当然遵循的是主的原则。
咁我哋讲到对主要忠心嘅话，咁遵行一定系。
其实圣经难不难懂呢？
圣经难不难懂呢？
大部分不难懂。
我可以话大部分系唔难懂嘅。
比较难懂的就是启示文学。
咁比较难懂嘅地方，难明白嘅地方就系启示。
但是你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大部分你是很容易懂的。
咁可以睇下福音书入边咧，主耶稣基督嘅教导大部分都系好容易明白噶。
圣经里面的教导很多也是很容易懂的。
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都是很容易明白的。
神的原则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
神的原则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光知道不行，我们要去遵行。
但是只是知道不行，我们是要遵行。
所以什么是忠心？
那什么叫做忠心？
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主的原则。
就一方面我们知道主的原则。
但是光知道还不叫忠心。
但是光是知道还不叫忠心。
把你所知道的行出来，那才叫忠心。
将你知道的行出来才叫忠心。
而且这样的一种的遵行不是短暂性的。
那这种忠心不是短暂的。
主啊，我曾经遵行过你的原则。
那如果我们说主啊，我们曾经遵行过你的原则。
主啊，我曾经的爱过你。
主啊，我曾经爱过你。
主啊，我曾经这样，我曾经那样。
主啊，我曾经咁样或者
咁
样。主
啊，我也是对你曾经忠心过。
主啊，我都曾经对你忠心过。
但主耶稣要你的不是曾经。
主耶稣要你嘅唔系曾经。
主耶稣要你的是持续的。
主耶稣要嘅系持续。
恒久的。
恒久。
对他的忠心。
对佢嘅忠心。
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因为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
是永远不变的，
是永远不变的。
而且忠心是什么？是我们的目标要很专一。
那要做到忠心，第一样东西就是目标要专一，
不能够 一仆二主，
就不可以一仆二主。
我们只有一位主，
我们只有一位主，
而且是要绝对的顺服，
而且要绝对顺服。
什么叫绝对的顺服？
什么叫绝对顺服？
就是你理解你要遵行，你不理解也要遵行。
就是你理解你就要遵行，你不理解你都要遵行。
你赞同也要遵行，你不赞同也要遵行。
你赞同要遵行，不赞同也都要遵行。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却不断的挑战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些的价值观。
但现今的社会是不断去挑战和改变我们这些价值观。
因为撒旦的权势，他不断的就要把人性的那个罪性 焕发起来。
因为撒旦的计划就是将人性的恶丑恶那边
给我们很多糖衣炮弹，
给我们很多糖衣炮弹，
给我们很多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些的让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一些的教导理论，
就给了我们很多看起来很舒服的教导理论，
不断的去抬高我们的人权，
不断抬高我们的人权，
不断的抬高人本身自身的价值和地位，
不断提升人本身的价值和地位，
到了一个过分的程度，
到了一个过分的程度，
没有神权，
没有神权，
没有主的心意，
没有主的心意，
所有东西以我自己为标准，
所有的东西都开始以自己，
所以我今天高兴了，我愿意来教会，我就来教会，
就变成是什么呢？我今天高兴我就来教会，
我今天心情不错，我 有这个需要了，我今天喜欢读圣经就读圣经，
我今天心情不错，有需要我就读圣经，
我今天觉得这个牧师讲道还 挺好的，我今天有点感动，我就奉献一点钱，捐点钱，
我今天听到这个牧师讲道讲得不错，那我就捐点钱，
教会很多的安排合我的心意，我可以慷慨一点，
如果教会有很多安排合我心意，心意我就慷慨一点。
但教会的做法我不合我心意了。
如果教会的安排不合我心意，
我就用我手中的资源来惩罚教会。
我就用我手中的资源去惩罚教会。
我相信没有哪个牧师敢站在讲台上这样讲话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能够够胆在讲台上这样讲。
我也不是要刻意的冒犯各位。
我都不是要刻意的冒犯各位，
但我只过不断地强调，我们既然信耶稣就要真信，
那我只是想强调，既然我们信耶稣了，那我们就要真信，
那真正要信耶稣的话，那就要真正的遵行他的道，
那真正信耶稣的话，就要真正的去遵行他的道，
倘若主的话与神的道是让我们觉得有扎心的话，那是上帝的恩典，
咁倘若神嘅道对我哋有扎心嘅时候，咁呢个系神嘅恩典。
让我们看到，至少我们还有回转的机会。
让你睇到，我哋仲有回转嘅机会。
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咁让我哋睇到，我哋仲有好多成长嘅。
今天我们对主忠心吗？
今日我哋对主忠心吗？
我们对主的教导和原则有这样的一种的绝对的顺服吗？
我哋今日对主嘅教导有绝对嘅顺服吗？
若有的话。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人，对主。
如果有的话，你就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信徒。
甘愿牺牲，甘愿奉献。
甘愿牺牲，甘愿奉献。
我们讲的奉献不光是讲的金钱。
我们讲的奉献不光只是讲金钱。
金钱的奉献其实是一个最低层面的奉献。
金钱的奉献其实是最低层的奉献。
更高级的奉献是你把你的全人，把你的生命都奉献给主。
咁高级嘅奉献咧，就系将你嘅生命成个人都奉献俾主。
感谢主，我们看到每个时代神都会兴起这样的一批人。
咁谢主，每一个时代都会神都会兴起呢一批人，
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
成为我哋效法嘅榜样。
而且忠心是蒙召的一个生活的表现，
而且忠心系蒙召嘅一个表现。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有这样一段的圣经这样的描述。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至二节是这样描述，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要他是他有的忠心，而不是他的才干。当然才干也很重要，
神要的就是那人的忠心而不是他的才干，但当然才干都重要、
啊、你的很多的服事的技巧啊，这技能啊也很重要，不是说完全不重要，是重要的。
很多服事的技能啊技巧啊都是重要的，
我们也需要很多神给我们的恩赐，
也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恩赐，
但是不要忘记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一切背后你跟他的关系。
但神更加看重的就是一切你在背后对他的一种态度，
你对他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你是不是对他有忠心呢、
啊、我们有一个牧师、他常常喜欢开玩笑，
我们有一个牧师经常喜欢开玩笑、
他常常就是开玩笑的说，他说哎呀反正老板不在随便卖哈。
咁因为老板唔喺度咧，我随便卖。
他常常用这个来开玩笑啊，反正没关系，老板不在，随便卖。
咁佢就经常话啊，老板唔喺度，随便可以卖佢。
那意思是什么？
咁意思系咩咧？
就老板在了，你就认真一点。
就系老板喺度咧，你就认真一啲。
老板不在的话呢，你就可以随便一点。
老板唔喺度咧，你就随便一啲。
这其实是我们在社会当中很多社会生活或者这个工作圈子里面很普遍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很多时候在生活、工作上面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我们对主的这种忠心不能是这样的，
但我们对主的忠心就不可以这样，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都不可以这样，
我们的服事不是为了要在人的面前服事而已，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是要在人的面前服事，
更加操练和磨练我们忠心的是在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忠心的继续来侍奉主，
更加磨练我们的就是在人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怎么样更加忠心去侍奉主。
所以如果你有服事的机会，
就是说如果你有服事的机会，
可能你默默地做了很多的服事，
可能你默默做了很多的服事，
没有被人看到，
其实都没有人看到的、哦、
你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沮丧，
你不要因为这样而沮丧，
你反而应该为此而高兴，
你反而应该为此高兴，
因为神正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服事来操练你的忠心，
因为神是通过这样的服事来到操练你的忠心。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不为人所知，
我们其实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不为人知，
不为人所称赞，
也都不为人所称赞，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
啊、当然你能够被人鼓励也是好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嗯、当然如果你有人鼓励你当然好，但这个又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主看见了他会纪念，
最主要就是主看到他会纪念，
他会称赞，
他会称赞你，
那才是最宝贵的，
那个才是最宝贵。
倘若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来服侍，
如果我们用着这样的心态去服侍，
那就是神所喜悦的，
那就是神所喜悦了。
当你忠心的时候，
当你忠心的时候，
神会托付更大的事情让你做，
就会托付你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
而且忠心是要经历考验的，
另外忠心要经历考验。
在启示录的二章十节是这样讲的，圣经开启录二章十节，你这指示梅拿教会，就是现在的伊兹密尔土耳其的，你示梅拿，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至死的忠心，
这里启示录二章十节我虽然不会读，但是你这个字是指这个示梅拿教会的人。
那么在历史上面确实示梅拿教会出现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性的人物，
在历史上面示梅拿教会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
他就是波利贾，
他就是波利贾。
波利贾他是在在当时的教会是示梅拿教会的主教或者叫监督。
咁波利贾就是当时示梅拿教会的主教或者是叫监督。
什么年代呢？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咁系喺第一世纪时候。
让我们不要马上想象，哦，他是天主教穿着华丽的袍子，戴着华丽的帽子、皇冠，然后是那种主教，不是的。
你就不要想象他是好像当今天主教穿着很华丽的袍子戴着皇冠，
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还是不合法的，还是不能公开的，而且是受大受逼迫的。
在第一世纪当时的教会是不合法，是大受逼迫的，
所以他当主教 是非常过着非常简朴和清贫的生活的。
所以他当主教是过着非常之简朴的生活。
他那个时候成为众教会的领袖，他的责任和他的面对的就是逼迫，更大的逼迫。
当主教的时候，他面临的困境就是经常受到逼迫。
啊，所以比起现在的天主教的这些东正教的这些主教也好，跟他们是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同当今天主教这些主教，同当时这位主教是无法相比的。
啊，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位他的殉道的历史。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位主教殉道的历史。
当要杀害他的这些罗马人要求他说，
杀害他的罗马人要求他，
因为看他年纪很大，他那时候已经八十岁了，好像八十多岁了。
他当时年纪很大，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可能那些罗马人要杀他，也不用杀他了，反正他也没多少年，因为在那个年代八十岁已经很不容易了。
咁当时呢个年代八十几岁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罗马兵去到的时候，其实都不需要杀他。
所以罗马就是这些要杀害他的人，就想给他一条活路。
所以那些想杀害他的罗马的人，
所以就跟他讲说，
其实都想给他一条活路。
所以就跟他跟那个波利贾说，只要你承认耶稣没有复活你不信耶稣了，我们就不杀你了。
他们就对波利贾说，只要你口里承认没有耶稣这个人，他不复活的，我们就不会杀你了。
但是波利贾却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但是波利格讲了一句非常之经典的说话。
大致的意思是这
样。大致的意思是这样。
说我侍奉主将近八十年。
我侍奉主将近八十年。
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的主从来没有亏待我。
我怎么可以不承认他。
我怎么可以不承认他呢
你们想做什么你们就做吧。
你们想做什么你就做吧。
当然最后他就殉道了。
当然最后他就殉道，
当然他殉道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那有机会你可以上网 去看。
但是殉道当中还有很多很神奇的故事，
这叫
你们可以上网去 看
这叫忠心，
这个叫忠心，
这叫忠心至死，
这个才叫忠心至死。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持守对主的忠心是基督徒美好生命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持守对主的忠心，就是基督徒美好生命的。
我们要效法保罗和众圣徒，而千万不要像犹大卖主的犹大一样。
我们要效法保罗和众圣徒，就不要效法犹大那位卖耶稣基督的犹大。
不要遇到困难或者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你就离开耶稣了，
就不要因为见到困难或者是不合你心意的时候就离开耶稣了。
更不应该去背叛我们的主，
更加不应该背叛我们的主。
而最后我们来看，忠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第三点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忠心要建立在耶稣，
忠心是建立在耶稣的真理上面的。
忠心要建立在耶稣的真理上面。
主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
主耶稣是呼召我们去跟随
他，需要我们的忠心，
他需要我们的忠心。
但他并不是需要我们的忠心成为愚忠，
但是他要我们的忠心不是成为愚忠。
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忠心的对象是谁，
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知道忠心的对象。
我们忠心于什么样的事情，
忠心是遇到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要忠心于教会的传统吗？
我们忠心于教会的传统吗？
我们是要忠心于这个所谓的这些权势吗？
我们是不是要忠心于权势呢？
是人际关系吗？
忠心于人际关系吗？
还是要忠心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意见？
只是忠心于我们的主观意见呢？
你持守你自己的主观意见，那个不叫忠心，那个叫任性。
你持守自己的主观意见，这个叫做任性，不是忠心。
圣徒的忠心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使徒的信徒的忠心应该是建立在
基督里面。所以具体的来讲，就是建立在耶稣的生命和他所教导的真理上面的。
简单来讲，就是基督徒的忠心应该是建立在耶稣的生命和他们的教导之上。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什么？
在这个之前需要什么呢？
我们既然要建立在耶稣的生命和他的教导的真理上，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他的真理。
我们要建立这些的真信心忠心，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真理啊？
咁点样去知道佢嘅真理咧？
你说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听牧师讲道。
咁你可能话星期日去听牧师讲道。
那是远远不够的。
咁呢个系远远唔够噶。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习惯性的去读神的话语？
我哋有冇习惯性去读神嘅话语咧？
我们读完神的话语以后，有没有抓住这个读的，马上跟主有一个祷告？
我们读完之后有没有马上做一个祷告呢？
然后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实践出来，就是我们讲的信仰的实践。
咁我哋读完啦圣经，咁有冇喺生活当中将圣经入边嘅教导实行出嚟呢？
所以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是很丰盛的。
所以基督徒每一日嘅生活应该系好丰盛
嘅。当你把主的话语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咁当你将主嘅话语放喺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上，
该怎么做不需要我教的。
你应该怎样做其实都不需要教。
像我看到我们在座很多做已经做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
在座很多人可能已经做了爷爷啊外婆啊。
我想你心里面 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听说这边还要安排排期的、啊、要 make appointment 的。当你排到你那天去看你的 孙儿的时候，那是你最喜乐的。
咁有啲人嘅生活咧，系有日程表啦。咁可能嗰日排到阿爷，轮到你去睇你嘅孙啦。
当你的孙儿、你的儿女成为你，让你的孙儿、你的儿女成为你心中牵挂的时候，
当你嘅儿孙成为你嘅心中所牵挂嘅时候咧，
你该怎么做？
你该点样做咧？
你该怎么爱他？
你该点样爱他？
你该怎么对待他？
你该点样对待佢咧？
还需要我教吗？
你需要我教吗？
不需要我教。
你不需要我教，
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很出色，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出色。
同样倘若主耶稣也是我们心中的牵挂的话，
倘若主耶稣也是我们心中所牵挂的话，
倘若天国也是我们的牵挂的话，
倘若天国也是我们所牵挂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该怎么做？
该怎么表现？
该怎么表现？
还需要我们教吗？
还需不需要我们教？
也不需要的，
也都不需要了。
所以回到我们信仰的最根本，
所以回到信仰最根本处，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占了什么的位置？
只有真正在你的生命当中显为大的时候，
就是在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显为大的时候，
当他真正成为你的口中所说的这个主啊主啊主的时候，
当他真正成为你口中所说的那位主啊主啊，
你知道，你就会知道你当行什么样的事，
你就好自然就知道了你应该怎样行了。
而且很有意思的，忠心并不分大事小事的，
忠心也都不分大事小事
啊。有人说啊，我这个小事上 无所谓了啊，这个我们不拘小节啊，无所谓啊，大事上的话我这个大是大非我不会错的。
有人可能讲呢啲嘅小事，小事上冇乜所谓，不拘小节啊嘛。
而
在
大
事
上
咧，我就唔会错。
在大事上面才显出我的忠心呢、啊？
喺大事上先至显出我嘅忠心。
真的是这样吗？
系咪真系咁咧？
其实忠心是从小事上开始操练和建立的。
其实忠心系从小事上开始去操练建立，
而不是先从大事开始的。
而唔系先从大事开始。
当我们的忠心从小事上不断的被操练和建立的时候，遇到大事你才会忠心的。
忠心若在从小事上开始操练建立的时候，
因为这
种当你遇到大事的时候你就自然会忠心了。
因为这也是一种习惯，
因为这个是一种习惯，
你从小事上就已经习惯了对主忠心了，到大事上你一定很自然也会忠心的。
当你在小事上已经操练到对主忠心的时候，在大事上很自然你就会对主忠心了。
当然如果你在小事上已经不太怎么习惯忠心的时候，你碰到大事一定不忠心的。
如果你在小事上对主不忠心，那你在大事上碰到的时候，你一定对主是不会忠心的。
因为其实这也是主耶稣的话呀，
因为这个是写在经文上面，是主耶稣基督的话。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二节，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二节，
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多么的完美的解答，
这段经文非常之完美，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了。
我很感谢主，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神就不断地操练我的忠心。
我感谢神，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神就不断操练我的忠心。
我那个时候在到二十多年前了，我在那边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二十多年前我在这里读神学院的时候，
在教会实习，
在教会实习，
然后就把我丢在 South Pasadena 的一个教会，
而且是神是将我扔在一个南帕萨迪纳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
啊、那个教会是一个在 Torrance 的一个教会，在那边植的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团契，
咁呢个教会咧，其实系就系 Torrance 嘅教会喺 South Pasadena 食嘅一个好细嘅团契。
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加上我在一起，平时聚会的也就十几二十个人。
咁加上我，其实平时聚会得嗰十几人嘅啫。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却借了一个很大的教堂。
但系佢哋咧，反而系建咗一个好大嘅教堂咯。
啊，当然我们只是用很小的房间啦。
但系因为团契细，我哋只系用一个好细
嘅房间。但是那个大教堂呢，又出奇的大，大到一个什么程度？每一个早晨，我来插那个教会的铁牌子，至少拿两个手拿着，再十几个牌子。
咁呢个教堂大到咧，因为朝头早我要插牌嘅，所以我每一日都要插十几个牌。
教会要绕很大一圈，把牌子插好了。
我每一日都要绕住教会行一圈，先至可以将牌插好。
那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租的那个客室，我们就开始什么、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烧一锅饭，电饭锅洗米烧一锅饭。
咁做完呢一个插牌工作之后咧，就翻去呢个课室，就将呢一个开始煮饭。第一咧就要煮一锅饭。
第二件事就是烧一锅热水。
第二件事咧就系煮一锅热水。
然后第三件事就是在那个桌，这个我们有那个桌子凳子嘛，在每个桌子上每个位置上放一本诗歌本和圣经。
咁跟住咧就喺每一个椅嗰度凳嗰度就放一本诗歌本。
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有人会来参加主日学。
因为有可能有人会嚟参加主日学。
啊，你听我的话，我的用词是有可能有人会来。
我的说话就是有可能有人会来，
但有可能没有人来，
也都有可能没人来、
那么当然主日崇拜是有人来了，
当然主日崇拜是有人来，
每个主日都要这样做，
每个主日我都要这样做，
而且诗歌本和圣经也不能放少了，
而且诗歌本和圣经也都不可以少放，
放少了说明我没有信心，
放少了呢就说明我没有信心、
但如果放了太多的话，我又觉得太累，
但如果摆得太多咧，我又觉得好攰啊！
因为没有人来，最后还是要我收啊！
因为冇人嚟，最后我亦都要收起。
啊，教会诗歌本很厚很重的。
诗歌本系好厚。
啊，圣经也很厚很重的。
圣经亦都
都是我的事情啊！
呢都系我嘅事情。
而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礼拜三晚上祷告会。
礼拜三祷告会。
礼拜五晚上团契。
礼拜五团契。
这也是操练我中心的。
呢啲都系操练我中心。
我常常祷告会就是有两位。
我当时祷告会其实得两位嘅。
一个是我，
一个就系我。
一个是上帝。
一个就系。
但是我每一次祷告会，我还是要把诗歌本排好。
但每一次我都要将诗歌本排好。
那周五的团契也是。
周五嘅团契都系咁。
可能来两个。
可能
来三个。
嚟咗两个或者三个。
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说还要放吗？还要不干脆就取消算了。
咁有时候我都喺度谂，要唔要继续咁样拜咧，或者取消咪得咯？
但那时候神给我一句话。
但当我咁谂嘅时候咧，神就俾我一句说话。
我拣选你要的是你忠心。
我拣选你要嘅就系你嘅忠心。
有没有人来是上帝的事情？
有冇人嚟咧就系上帝嘅事。
有没有做好预备是我的事情。
有没有做好预备呢就是我的事，
我做好我的，
我做好我的，
上帝会成就他的心意，
上帝就会成就他的心意。
我在那边神很恩待我，大概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就看到人开始多起来了。
咁当时是很少，但是后来就是两个三个四个、
后来我们跟另外一个小教会合并，那时候我离开那个实习，因为太工作太忙了，我就不得不把那个放下，我就到别的教会去实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和的新的教会合并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个人了。
咁我因为后屘系其他事情太忙啦，咁喺我离开呢间教会嘅时候，呢间教会就同另一间小嘅教会咧就合并啦。临走嘅时候人数有一百多。
所以后来这个教会现在搬到Acadia 去了。
咁而家呢间教会咧就搬到 Acadia 去
了。非常感恩，我觉得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操练。在小事上忠心，
这个就是体验到在小事上忠心，
而且忠心是一生的尾声，
而且忠心是一生的武器。
希伯来书三章第二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里的他，前面的他是指的耶稣，
前面的他是指耶稣，这个就是牧师刚才读这个希伯来书三章，
是一生的，
是一生的，
一生的忠心，
是一生的中心。
我感谢主，在我服侍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榜样，在每一个阶段让我都能够效法和学习。
感谢主，在我服侍的时候，主是给了我很多的榜样。
我常常怀念我一辈的长辈，
我常常去怀念前一辈的长辈。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 他，我们称他为汪姑姑，他叫汪纯义姑姑。
我们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人认识他，这位叫做汪纯义姑姑。
那么他是 Torrance 灵粮堂的一个传道，
他是 Torrance 灵粮堂的一个传道，
但其实他是最早期在上海赵世光牧师建立灵粮堂的时候的同工。
他是早期赵世光牧师在上海的灵粮堂的一位同工。
他23岁蒙召，
他23岁蒙召，
直到93岁荣归天家，
直到93岁，
70年当中忠心侍奉，
70多年忠心侍奉，
其中有17年被关监狱，
其中有17年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因为信仰的缘故，
因为信仰的缘故。
但是无论是在任何的处境下，他都对主忠心，
无论在任何的情景底下，他都是对主忠心。
他个子不高，
他个子不高，
但是他坐在那里，
但他坐在那里，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是一个浑身可以发光的人，
是一个全身可以发光的人。
他甚至在老年的时候都腰都已经驼得不得了了，
他年老的时候腰已经是驼得，
但是讲话充满着力气，
但他讲说话是充满力气。
他是一个为主忠心到底的人，
他是一个为主忠心到底的人。
的确我们在生活和侍奉当中能够持守对主的忠心，必须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侍奉当中，如果能够持守对主的忠心，那这个忠心必须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常与主同在，我们凡事来效法主的时候，
我们要常与主同在，而且是凡事要效法主，
我们就能够被操练这样的一个忠心，
我们就可以被操练出来了。
这是我们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品德和特质，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品德和特质。
当我们对主的这种忠心能够慢慢被塑造起来的时候，什么尾声啊，什么这些后面的东西才会可能的发生。
当我们这种的特质可以慢慢被操练出来的时候，那之后所讲的尾声啊，这些就会慢慢就会有的了。
我看过一个预言，
我看过一个预言，
他从前有一个国王在他的后，有一天早上他到自己的后花园去散步，
有个国王在后花园，有一天在后花园散步，
但他惊讶地发现怎么花园里面所有的花草树木都一夜之间都枯干了，凋谢了。
咁佢就好惊讶地发现，点解院入边嘅花草树木，居然系一日之内就全部凋谢啦？
国王就非常的惊讶。
国王就非常之嘅惊讶。
他就挨个的去问。
佢就每一个逐个逐个去问。
他先去问这个橡树，说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佢先问呢个种栽植作嘅种植嘅人，到底发生咩事呢？
橡树，去问嗰个橡树。
就问嗰个橡树。
你怎么枯萎了？
你点解会枯萎呢？
那橡树就说，
橡树就咁讲啦。
他说：因为我觉得我不如松树那样的高大英俊。
咁橡树话：因为我不如松树咁高大英俊，所以我得生活得冇意思。
我就放弃了。
我就放弃啦。
那国王看到这个松树也枯萎啦。
咁但系国王见到松树都枯萎，
他就问松树说：你怎么也枯萎了？
咁佢就问呢棵松树，点解你都枯萎呢？
那松树说：我看了我旁边的这些葡萄树，哇，他们满树都是果子，而且那么甜美，我觉得我结了很多果子都不能吃，而且呢又扎手又扎脚的，让人嫌弃，所以我也放弃了。
咁呢个松树就话啦：我见到我旁边嘅葡萄树结亲嘅果都系好甜美，好多人中意，但我结嘅果咧好扎身，冇人食，咁我就觉得生活冇意思，我亦都放弃啦。
那国王就看到这个葡萄树，哎，不对，你怎么也枯萎了呢？
咁国王后面又见到葡萄树啦，就问点解你亦都枯萎咗咧？
那葡萄树说：因为我看到这个桃树啊，桃树真的又挺拔又美丽，开的花又漂亮，又非常浓郁的香味啊，我觉得我就是弯着腰在这边真的很没有意思，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咁呢个葡萄树就话：我见到附近嘅桃树啊，呢个桃子结出嚟嘅果子又好啦，花又美，花又靓啦，跟住香味又十足啦，所以我都觉得生活冇意思，我都放弃了。
所以国王就挨个挨个的问，原来的故事都是相类似的。
所以当国王逐个逐个问之后，得出的结果 其实大家的故事都是很类似，
都是在埋怨自己的不足，羡慕别人的拥有，
都在羡慕别人的优点，埋怨自己的不足。
然后这个国王，好不容易在一个石缝里面就发现，有一棵小草 还冒着绿光的，还 土香喷香吐艳的。
但当国王问了这么久，见到这么久，见到有一个很小的小草，
它叫做心安草，
它就叫做心安草。
这国王就很高兴，他说，哎呀，这个小草心安草，我真的很喜欢你，别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都放弃了，都厌世了哈，那只有你那么勇敢，那么有活力，一点也不沮丧。
那么国王就对那个心安草说，其他的树全部都是枯萎了，都厌世了，唯独是你还是活泼的在这里成长。
那这心安草就说，他说，王啊，我没有丝毫的灰心和失望。
那心安草就对国王说，我没有丝毫的灰心和失望。
我虽然很渺小，我算不得什么。
我虽然很渺小，算不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既然我是一棵小小的安心草，
我知道我虽然一个小小的安心草，
我就心满意足的尽力做好我这个小小的心安草就好了。
咁只要我尽力做好我呢一个心安草应该有嘅本分就得啦。
其实我在想，这个小小的寓言故事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
呢个小小嘅寓言故事俾咗我一个好好嘅提醒。
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自怨自叹只会让自己陷入自怜的光景。
喺面对逆境嘅时候，自怨自叹只系会令到自己陷入自怜嘅光景。
唯有学会在任何的环境和处境当中，能够面对和接受真实的自己。珍惜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份恩典。
咁唯有喺面对同埋接受真实嘅自己，珍惜神所俾我哋嘅恩典，对主忠心，
并且是对主忠心的，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职责，如此才会做正确的事情。
咁只有对主忠心，忠于自己嘅信仰，忠于自己嘅职责，这个先系我哋自己应该做嘅正确嘅事情。
所以的确，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我们灵命的成熟。
咁见到教会嘅成长，我哋灵命嘅成熟，
需要我们从对主忠心这里开始的，
就要从对主忠心呢度开始噶。
而对主忠心的，我们最后必然会得胜。
咁对主忠心嘅人，最后我哋必定会得胜。
就正如经上的话说，
就如经上咁样讲，
他们是指这个石王和石兽啦，这个石王和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并胜过他们。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后最后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和一个看见，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这里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就是有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看清楚，就是对主忠心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亦都系透过忠心必得成。
所以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可以能够对主忠心。
咁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对我哋嘅主忠心。
能够持守我们圣徒，圣徒就是我们啦，忠心的特质。
咁持守圣徒忠心嘅特质。
能够活出圣徒忠心的生命来。
亦都活出圣徒忠心嘅生命。
并且要成为在基督耶稣里面忠心的人。
亦都希望可以成为喺耶稣基督入边。忠心的圣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来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在主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来学习并且效法你所喜悦的忠心，
让我们学习并效法你所喜悦的忠心，
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忠心的特质，
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忠心的特质，
也让我们能够活出忠心的生命来，
也都让我们能够活出忠心的生命，
也让我们在各样方面来效法我们的主，
也都让我们在各样方面效法主，
挪去我们心中任何的拦阻，
活出我们心中的拦阻，
挪去我们心中任何的骄傲，
活出我们心中，除去心中的骄傲，
挪去我们心中任何的罪念，
挪去我们心中各种的罪孽，
让我们真的是倾心的来到恩主的面前，
让我们倾心倾心的来到恩主面前，
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丰盛和同在，
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你的丰盛和同在，
也让我们在小事上 经历你的操练，磨练我们的忠心。
亦都让我们在小事上能够经历和操练对你的忠心。
更加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人。
更加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人。
不仅聆听你的话语。
不仅是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能够诚实的、忠实的来遵行你的话语。
并且是诚实忠心的去聆听你的话语，
去遵行你的话语，
并遵行你的话语。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